高兴能够再次来到这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上帝的话语。在这当中，我们就祷告，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不仅是心被恩感，能够来歌颂神，而且接着我们要读主的话，在主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得着鼓励。所以我就请大家一起打开在路加福音今天的经文第五章，我们要从27节一直读到39节。在路加的记载里面，这一段圣经主要是在讲主耶稣呼召立位，那接下来还有讨论禁食的问题哈，还有耶稣他也讲了一个新旧难合的比喻，那是一气呵成的哈，所以我们就从27节到39节。那我们用的这个方式呢，就是用起印哈，我读27，大家读28节啊，就是这样轮流的方式，我们把这段圣经读完。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带裂开，酒便漏出来，皮带也就坏了。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第39节是路加福音哈，他特别路加哈，就是讲耶稣再加上这句话。如果你看其他的福音书我们大概顶多是到38节这个比喻哈，所以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耶稣是在说什么呢？等一下我们都会来看哈。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边读了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就祷告你的圣灵永远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能够进入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的真理当中，特别是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对主就像你当年呼召利未一样，当他听见主你向他说来跟从，来跟从主，他就真的起来决下一切的来跟从主。所以我们就祷告说，在今天主你也在我们当中，我们听见你的呼召，我们也能够像利未一样。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人计算过那我是没有去算过哈，有19次是讲到吃饭，是真的吃饭哈。那当然在耶稣的讲论，耶稣的比喻里面很多也是谈到宴席吃饭。在这19次里面，那今天你说哎，这个例位哈，就是大摆宴席哈，请耶稣，这也是一次了，没错。但是在这19次的记载里面，有13次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这意思就是说其他三卷福音书没提。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吃的人，路加福音应该是你的福音。那你说在路加福音里面怎么会这么多提到吃饭呢？因为当你去看这些篇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路加福音如果把这19次吃饭拿掉，路加福音会变得相对的很薄哈，这本福音书。所以说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要不就是被人请去吃饭，或者在他的教导当中比喻当中提到很多吃饭，或者是耶稣请人来吃饭哈。如果你记得的话，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是耶稣请人吃饭哦。当主耶稣设立在最后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当他设立我们说主餐，那也是耶稣在请我们吃饭哦。在我们举行圣餐的时候，主耶稣是那个圣餐桌子的主人。所以如果说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这么样的一个描述主耶稣他为什么要来的目的，譬如说在路加福音的19章，当主耶稣他来遇见撒该的时候，路加这样记载，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人子来是为要怎么样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想这一节圣经你可能相对很熟悉，那这个是耶稣来到人世间的目的，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但是在路加福音的第7章34节，我就不晓得说当我一提这边你有没有想到哈，那边也是人子来啊，但是在那边提到说什么，主耶稣说人子来也吃也喝，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把路加福音真的去读懂它哈，就是主耶稣来的目的的确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他的目的。但是主耶稣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又吃又喝。为什么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的笔下的耶稣是这么喜欢吃和喝呢？会不会就是宴席吃跟喝是最能够表达主耶稣，就是这位耶稣，这位主耶稣他带来的神的国，上帝的国的一个最佳的说明，一个最棒的最好的最清楚的说明，会不会是这样呢？立位为耶稣大摆宴席。如果你去吃过宴席的话，当你看见哈，就是这个词哈，宴席，你马上想到什么？我在去年13年， 我破纪录的主持了八场婚礼，特别是在五月份六月份，我每一个周末星期六大概都有一场婚礼。在婚礼是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场合，而且在婚礼之后吃的那一个晚餐，或者我们说 banquet 那个宴席，是非常非常高兴的、欢喜的，是一个庆祝的场合 celebration。 吃宴席还让我们想到什么呢？除了是一个庆祝，是一个非常欢乐 joyful 宴席，通常是代表着丰盛，很多很多各式各样好吃的菜，丰盛。我自己一生很难忘的就是我在好几年前了，这已经好几年前，我去北京探望我父亲。那他就带我在北京，如果你对北京相对熟悉当然有好几环但是在北京的东城区呢，他带我去的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吃上海点心的，叫做沪江香满楼。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那天下午大概三点半四点钟就把我带去了。我说没有这么早去吃晚餐的，他说如果你五点以后再去就没有位置了。他的二楼是真正去吃饭的一楼是吃点心的，吃上海点心。他的那个排场是如果我站在这个讲台的这个位置，从这一端一直到那个进门口都还不止，还要再过 再一直推出去他是各式各样的点心都有，从冷盘像熏鱼啊、烤麸啊、这个小河虾如果你说是不是这个你在说什么那这是你吃过上海点心砂锅各式各样的这种小炒那譬如说这个像那个黄鱼跟雪里红然后煮在面里面那是何等的好吃总而言之，那一场吃下来让我开了眼界，说什么叫做丰盛宴席让我们想到庆祝，想到欢乐，想到丰盛。那我相信这一些我们吃宴席的这一些特色就是神的国，耶稣要带来的神的国就是具有这些特色。但是如果你仔细再去读路加福音里面，在这一个吃饭的场合，也就是像宴席代表着丰盛，代表着欢乐，代表着庆祝的这个场合的背后，你每一次去读这些有关吃饭的记载就是神对人的这个接纳欢喜快乐但是都会伴随着一个，起码一个叫人意想不到吃惊的东西，这就是很有意思的地方了举个例子来讲，就像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耶稣就讲了一句话，没有病的人呢是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这个是叫人吃惊的地方。也就是说，耶稣他所带来的这个神的国，他是这个神国的君王，这个神的国带着欢庆丰盛，神对人的接纳等等，但是其实是一个翻转，是一个非常大的翻转。这个翻转是叫我们看事情的那些价值观，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价值观会被彻底的翻转。好像路加福音在一开始的时候在预言耶稣降生后来就是他的母亲玛利亚有一场就是有唱了一首颂歌，在玛利亚颂里面，玛利亚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说出卑贱的要升高，有权柄的就要失位，饥饿的要得饱美食，富足的空手回去。这个是叫翻转。而且不止吃这些宴席，你会看见好像就有这样的一个 twist， 或者叫人很 surprise 吃惊讶异的地方，主耶稣讲的每一个比喻都有叫人吃惊的地方，而那个叫人吃惊的地方是我们了解他所说的比喻的重点。而且不仅是福音书，整本圣经充满了叫人吃惊的地方。就当你去读这些圣经的记载，你读读读读，你好像期待是要这样子，结果突然不是的。这是圣经，这是上帝话语的特色。当我们再回到刚刚所读的这段记载，我们就发现说，当我们面对主耶稣跟他所要带来的神的国，而且是会翻转我们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会翻转我们的神的国，当耶稣带来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有的人是欢喜迎接的，有的人是拒绝，而且被耶稣气到不行，甚至到最后要来谋害耶稣。所以如果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面对耶稣，我们会欢迎他还是拒绝他呢？就看你比较像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记载里面，你是比较像利未呢，还是你比较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你说，圣牧师，我怎么知道我比较像谁呢？当我们去看这段记载的时候，主耶稣在这边来呼召利未跟随他，然后接下来发生的这一连串的对话，这一连串的事件，是跟之前耶稣呼召，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一开始呼召谁呢？呼召他的第一批门徒啊，彼得跟他的同伴，还有洁净长一个大马蜂的人，跟医治瘫子，这一些事情是紧紧相连的。因为当你在读二十七节的时候，路加已经告诉我们说什么？这是以后。所以耶稣呼召利未在第五章二十七节，他不是一个独立真空的事件，它是跟之前，当然也跟之后很多东西都是连起来的。在之前，如果就我们就讲跟之前连起来是怎么连呢？你会发现，一面你看见耶稣在呼召他的门徒，呼召他第一批门徒彼得跟他的同伴，呼召利未来跟随主耶稣。很奇妙的就是这些人都回应了，而且是撇下所有的来跟从耶稣。但是另外一方面，从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得到医治，跟接下来讲那个医治瘫子，这也是发生在这个呼召利未之前的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从这一些我们就看见似乎都在讨论有关罪跟赦罪这个题目。在洁净长大麻风的，如果说我们说回到旧约圣经也好，回到在当时第一世纪也好， 当一个长大麻风的来到诸位当中，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他要大声喊说，我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然后我们都离他远远的哈。大麻风在圣经里面象征着不洁净，象征着罪。但是在医治瘫子的时候，非常有意识的是，瘫子他最需要的是他的这个瘫痪的病可以好起来。但是耶稣看见瘫子的朋友带着瘫子是真的是带着信心来到他面前哈，然后耶稣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你说这就妙了，耶稣当然知道这个瘫子最需要的是他的瘫痪的病可以好，但是第一句话竟然是说，你的罪赦了。所以如果说我们把这一些，无论是呼召彼得还有第一批门徒，耶稣洁净长大麻风的，医治瘫子，一直到刚刚我们所读的耶稣呼召立位，你把这一些故事里面的最重要的元素抽出来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当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呼召义人悔改，我乃是要召谁啊？罪人悔改。其实就是把第五章一开始从呼召彼得谈到罪赦罪这些重要的元素，全部都在耶稣的这句话说，我来乃是要召罪人悔改，都在这句话里头了。你看见了吗？谈到罪，当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的时候，耶稣其实是行了一个神迹哈，那个打鱼哈，打了一船的鱼，甚至船到沉了哈。当彼得看见这样的一个神迹的时候，他竟然就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什么罪人。但是耶稣呼召利未的话，利未身旁所有的人都会说利未是什么罪人，因为他的职业是做什么呢？是做税吏。你可能会说，圣牧师，这不是一个挺好的职业吗？那就是在 IRS 做事了，美国国税局。可是在第一世纪做税吏，特别是他自己本身哈，你看这个利未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个犹太人，他是要收自己同胞的税哈，是一个被人非常鄙视轻视看不起的职业。你说为什么？因为在第一世纪这一群犹太人，他们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管制之下，那罗马政府要收税，他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他就找人来帮他收税，而找的这个人呢，他如果自己不想直接去收，他就再去找人。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就有所谓的什么大盘、中盘跟小盘哈。如果你没有听得太懂，那我也没办法哈。但是我就尝试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看看这样子你会不会听得懂什么叫做大盘、中盘跟小盘。如果我是立位，荣明浩传道是那个可怜的要被我收税的人，我是做小盘的。如果我知道其实罗马政府只要他一块钱，我这个是比喻哈，就是比方哈，为了简单起见，可是在我上面哈还有中盘大盘，然后最后才到罗马政府，但罗马政府只要一块钱， 请大家建议，动动脑筋想想，你觉得我应该收荣明浩传道多少钱呢？3块钱。那你心肠太好了，我这3块钱上缴，我自己什么都没有哈，因为1块钱是给罗马政府，那中盘也收1块，大盘也收1块，不然我就没职业了。所以如果只收3块钱，你的心太好了。再想想，4块钱，那你的心还是太好了哈。起码你应该收几块钱啊？10块钱，那你也有点狠哈。我说起码你要收5块钱，就比较像是一个干税吏的。而且如果我真的要收10块钱的话，是因为我知道荣明浩怎么样，他很怎么样，很有钱，因为我是他的同胞，或者我是他的邻居，所以我知道他赚多少钱，我能够从他身上榨出多少钱啊，起码要榨5块钱，懂吗？如果他赚的钱实在是够多哈，我就榨他10块钱。那你说荣明浩看见我，他喜欢我吗？而我就是他的邻居，那你说他这个做我邻居，那我是立位哈，我是税吏哈，那他做我邻居，你觉得他看见我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感想呢？怎么样的一个感受？这就是立位，他知道的，他知道他身旁周围所有的人都怎么样，鄙视他，看他很不起，唾弃他。所以当我们谈到罪人哈，当彼得说我是个罪人，主啊离开我去吧，立位周围所有的人都说他是什么，你是罪人，你是罪人，你是罪人哈。所以说当你是立位的话，你应该相当清楚明白别人对你的看法，这个叫做立位。但是现在在今天，主耶稣经过哈，所谓的那个税官哈，你收税的那个桌子前面哈，竟然你看见这位叫耶稣的，他是一个犹太人尊敬的人哈，他是老师哈，就是至少在当时，我们说回到那第一世纪哈，我们要想象一下，你看见这位受人尊敬的这一位夫子哈，这位老师，这位拉比，这位耶稣，他竟然在你的税官面前跟你说，税吏啊，不就是立位哈，立位，你跟从我吧。这样的一个呼召，从立位的角度，哇，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当耶稣竟然还跟他讲话，而且会对他说，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从一个角度是耶稣对他的接纳，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一个接纳对立位来说是产生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主耶稣竟然呼召我要做他的门徒，哎，所以这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就带出一个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耶稣。圣经说这个叫做悔改，意思就是说我转向了耶稣，我要跟着耶稣。可是你一定会说，圣牧师，立位他真的撇下所有的了吗？因为你去读那个圣经的话，我相信路加期待你要去想这个问题。因为当路加说他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之后，接下来马上就说什么，他怎么样，他大请客。你说他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如果他都撇下所有的，这些钱哪里来的？我再说，不要忘记他是干哪一行的呢？他是干税吏，所以他是怎么样？他是很有钱的人。那你说，他不是撇下所有的了吗？那什么叫做撇下所有的呢？撇下所有的意思，就是你要留意圣经是怎么说的。他是大摆宴席没错， 但是他为什么会大摆宴席呢？因为他怎么样？他是为耶稣大摆宴席。看见了吗？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对利未来讲，当他看见耶稣这样的来接纳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中起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所有的财产，他所有的一切，现在跟耶稣一比较之下不能够比，所以他为耶稣大摆宴席。你知道大摆宴席是要花很多钱的，但是现在为耶稣他大摆宴席。所以这真的说明利未是怎么样撇下所有的来跟随耶稣。听得懂吗？看见大家脸上的表情，似乎你们进入一个很深刻的神学的思考，所以我也只能够假设你们听得懂什么叫做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但是接下来当他这样的请客，这样的大摆宴席，是因为他的生命他真的起了很大的变化，是因为他真的看见耶稣的宝贵。而在这边我们就看见说，耶稣呼召罪人悔改，那个悔改就是我转向耶稣，而且我以耶稣为我生命生活中一切的那个重心。那个悔改是必要的哈，但是我在这边我要补充说明一下，当耶稣说他来是要呼召罪人来悔改，我们的悔改意思就是我们转向他，我们以他为重心，所以以他为重心的话，那当然所有的都是跟他不能够比哈，这叫撇下所有的哈，来跟随他。但是我的悔改却不是决定我得到耶稣的接纳的那个先决条件，相反的，悔改是当我感受到神的儿子竟然来找我，呼召我，接纳我，就把我从我现在的处境当中把我呼召出来哈，那其实是一个拯救的意思。当我看见这一个，我说无论我知道我自己多糟糕哈，或者别人知道我多糟糕哈，然后你就心里说，我愿意，我愿意要来跟随耶稣，不再依靠我过去平常所依靠的那些金钱、地位、名声、才干，我不再依靠了。哎，这叫撇下所有的。所以就像一个有病的人，我才会需要医生。你自己知道你是一个病人，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用最平常的话来讲，你知道你很不快乐，但圣经上面讲的这个罪是一个挡在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至深且具的最重要的那个最核心的问题所引发的这些种种的。但是你知道你需要耶稣，你就有福了。但是你之所以转向耶稣，你的悔改，你撇下一切的去跟随他，是因为他先呼召你。所以你的悔改不是决定来得到他来先呼召你的那个先决条件，而是一个什么回应。但是你必须要有回应。面对耶稣， 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你的选择会像利未那样吗？你会转向耶稣，是因为你知道你需要他吗？但是对自己，认为自己是义人的人，比如说法利赛人跟文士，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去招义人悔改，因为第一，义人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需要悔改的地方，就像身体很健康没有生病的人，他真的不觉得他用不到医生，没有这个需要。但是第二，我相信那个更严重更麻烦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去跟义人在聊天谈话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你会发现说，就像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或者就用耶稣所讲的比喻，新衣服跟旧衣服是不相称的，新酒跟旧皮带是不能够相容的，因为新酒一定会将旧皮带撑破，所以就裂开了，酒就露出来了，因为发酵嘛，旧皮带也坏了。而且到最后，义人，比如说就像法利赛人跟文士，他还是会维持原状，因为成的好，就是耶稣最后所讲的这39节是针对法利赛人跟文士说的，就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成的好。这是法利赛人跟文士的特征。如果你说是不是能够再具体一点，因为是不是你一开始就在问我们说，究竟我们是比较像利未还是比较像法利赛人跟文士呢？我现在已经比较知道利未是像什么样子哈，但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义人哈，但是具体来说他们是像什么样子的人呢？那我们就具体来看看咯。第一，就是你发现当利未这样糟糕的人出现在文士跟法利赛人面前的时候，他们的头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们说税吏跟罪人，他们不会说利未的名字。意思就是说，我怎么知道我比较像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就是当我看见一个人，一个有名有姓的，他是一个人哈，但是可能是很糟糕的人，我的头一个反应是去贴标签，去 categorize， 税吏等于划等号罪人。所以当你看见当他们文士跟法利赛人看见主耶稣在利未家吃饭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就说，怎么会跟税吏跟罪人在一起吃饭哈？就是，但是相对的，你看见当耶稣看见的，他的确看见了一个税吏，路加记载很清楚哈。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但是怎么样，名叫利未。耶稣知道别人对这个做税吏的人的看法，但是他看见的是什么，名叫利未的这个税吏。所以耶稣的头一个反应是他看见利未，他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有名字的人，叫做利未。虽然他知道他是税吏，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所以如果今天你说，当你看见一个人，而且你也大概知道这个人做过什么事情，你的头一个反应你开始替这个人贴一个标签，你可能比较像法利赛人。第二，怎么知道自己比较像法利赛人呢？就是当你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怨言，就像法利赛人就开始 complain 发怨言，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跟罪人一同吃喝呢？发怨言。怎么知道你比较像法利赛人或者文士呢？除了你对人贴标签之外，当你看见这个人还竟然来到教会当中，你会开始说不可以。你知道法利赛人跟文士哈，在当时别人是很敬重的，而且你会希望他们是你的邻居。你不会希望利未做你的邻居，但是你会希望文士跟法利赛人做你的邻居。为什么？因为像我们这一次密西根这么严酷的冬天哈，当你打开车打开这个车库的门，看见这个车道上哈三五寸的雪哈，你知道利未是不会出来帮你扫雪的哈，不会帮你的忙。但是如果你的邻居是法利赛人，你就有福了，他会主动的出来帮你清你家里门口的雪。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群为了要好好遵守上帝的律法，不要去就是说要讨上帝的喜悦，但是他们，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好嘛哈。但是他们为了要好好遵守上帝的律法，上帝又说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就是你千万不要去碰到沾染那个不洁净的，那你要圣洁哈，你要能够去帮助别人。所以他们为了要真的好好的去遵守，所以他们就想出一套要能够来区分洁净跟不洁净的那一条界限，那个跟背后的那一个标准，就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但是耶稣他跟利未一旦吃饭，耶稣就把这一条洁净跟不洁净的那一个线弄得很模糊了。你看见了吗？因为税吏是什么？罪人。你去跟罪人吃饭，你变成什么人？但是他们对耶稣的印象是说，哎，耶稣好像也是一个跟我们同行的哈，是教导上帝话语的哈，我们对耶稣也是蛮有一些敬意的哈。但是他这样一吃饭，他就把那个我们整个法利赛人文士的那个整个价值观打乱掉了。所以接下来他们会生气是有原因的，他们会越看耶稣越不顺眼是有原因的，他们会气耶稣是因为耶稣在他们眼中现在变成一个捣蛋的分子，一点都不守规矩。所以接下来他们就要跟耶稣讨论禁食祷告，因为跟罪人税吏啊在一起吃喝那么快乐啊，一点都没有规矩，那我就跟你讨论禁食祷告吧。 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他们没有办法适应神的国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欢喜庆祝喜乐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妙的是，当路加记载说利未为耶稣大摆宴席的时候，他请了朋友当中有两种，一个就是他同样做税吏的哈，因为他们会来嘛哈。但是另外他请了税吏还有什么别人，你们仔细，刚才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说这些别人是谁啊？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咯。那还有谁啊？法利赛人。你不觉得很幽默吗？法利赛人文士也是在立位请客的名单当中，而且请了就来了。但是当耶稣听见法利赛人跟他讨论禁食祷告的时候，他也跟他们在一起讨论。耶稣就说，当新郎还在的时候，那个跟新郎同在的人是不需要禁食的，那个陪伴的人是跟新郎一起吃喝快乐。但是当新郎有一天日子到了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他就是这个神国的君王，他是这一位新郎，而这些门徒，他所呼召的门徒就是陪伴的人。所以当新郎在的时候，当然我们是吃喝来说明神的国是这样的欢喜庆祝欢喜快乐。我不知道法利赛人听得懂还是听不懂耶稣对他们的回答，但是法利赛人从整个的我们会看见他们的基本底线是说成得好，没有办法改变，就是耶稣所说的人喝的那个陈酒哈，那个陈放了很久的哈，然后又喝新的，会说新的这个不对劲不好喝，还是旧的好，陈酒好。这就是法利赛人。但是耶稣对这样的法利赛人跟文士，这样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人，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招他们悔改，但是请你千万不要认为法利赛人是很糟糕的人，相反的，他们为了恪守上帝的律法，我刚才已经说了，他们会是你最好的邻居，他们会在冬天帮你扫雪，夏天他们可能会帮你割草的哈，因为他们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们希望能够讨上帝的喜悦，非常的用心，但是他们miss 掉耶稣跟他所带来的神的国，跟耶稣擦身而过，不是因为他们离开上帝很远，相反的，他们是非常非常的靠近，因为他们很希望能够恪守上帝律法。而且从路加福音里面，你看见主耶稣其实也非常爱法利赛人，很多时候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耶稣就去了，耶稣也非常的爱法利赛人，但是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召义人悔改。而法利赛人如果他一直是把他自己放在义人的这个角度当中，他就跟耶稣只好擦身而过，是多么可惜的事情。请问你觉得你是比较像利未还是比较像法利赛人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就在这边来向你祷告，因为只有你知道我们的内心， 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今天，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在面对主耶稣的邀请，主耶稣的呼召，在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帮助我们能够像利未一样，而不是像法利赛人跟文士。求主在我们的心中制造那样的一个真的是看见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从内心的深处，我们乐意来回应主耶稣，说主耶稣我需要你，而不是自以为是，不是自以为意，以至于跟耶稣擦身而过。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